好，弟兄姐妹平安。哎，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那今天是我们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就是十二月很快，今年就要很快就要过去了。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需要那个请代课老师，我们会由马仲才弟兄来帮忙大家来分享，因为那天我需要讲道。所以就是会在那个澡堂的时候，也会在那个会堂里面讲到。所以十二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就请代课老师来帮忙代理一下。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尼希米记。那 again 就是大家了解说，我们用的这些教材我们都是根据王牧师他自己所著作的那个就是读经讲义。那其实我们大部分主日学老师都是这么做，我们就先把王牧师的 PPT 都先 copy 过来了，然后看看自己要加什么再去加上去。所以我们还是都会 accredit 这些内容图王牧师那我们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段话特别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更好的提醒。那你说我在看故事，我到底在看什么呢？我就是怎么那个连环小说什么，就是当故事把它看过去吗？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个是神的话语，这是神要默示给我们的，这个是神要教导我们的，这是神要让我们得以完全，这是神要我们行事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在看故事的过程当中去思考我在这里能够学习到什么那也就是请大家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读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道兴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历史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尼希米记。今天按照进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从第六章到尼希米，最后再加上以斯帖一章不过我们上周有跟大家提过，我们接下来这个贝鲁时期的这段时间是三卷书，我们可能就是一堂课来讲一卷因为它每一卷大概都在10上下，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安排感觉也挺适合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尼希米记，有些内容是上周有讲过，但是今天我们就把它比较完整来看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里面有很多是用我第一人称的来称呼自己，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这是尼希米写的，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同意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是同一个作者应该是以斯拉，但是当中可能包括了尼希米他的回忆录，他的自己的 memoir， 所以以斯拉应该就是这个整理这些文件，然后把它给著作成尼希米记。那因为以斯拉他同时他也著作了，一般认为历代志上下也是以斯拉所写的，那以斯拉记以斯拉所写的，那现在尼希米记，而且他们的那个口吻都是非常的类似，所以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即使尼希米记用了很多第一人称的这个口吻在说自己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尼希米记还是以斯拉写的。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以斯拉比尼希米大概早个12-13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来带领百姓。那接下来但是他是比较专注于神的话语方面，而且他就是算是在以色列当中就兴起这个文书这样一个不是文书那个什么突然间以斯拉那个教导那个律法的那个叫什么 文士，文书，对，他是新文士这个事工是以斯拉啊，他在那个地方开始把它耕耘起来的。那尼西米他过来就做省长，所以他是比较有这个政治跟那个就是领导的权力的。那我们之后会看到他们两个的配合啊，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如果站在一个角度说，以斯拉可能是比较偏文的。那他做这些整理啊，这些史料这个就会对我们来说就比较 make sense。所以 anyway， 我要讲的是说，一般还是认为尼西米记是以斯拉所著作的。好，那个我们看到这的尼西米的内容是第三次的回归这是在我们上次以斯拉记读完之后，经过十几年，尼西米过来，这是。尼西米过来的一个的这个 even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次回归第一次的回归就是所罗巴伯回来重建圣殿，被掳了，圣殿被毁了，然后70年神怜悯按照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透过耶利米所说的这个地过了70年了，所以神又允许以色列人，他兴起波斯王古列来允许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重建之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以斯拉回来重新来建立这个律法在百姓当中的地位。第三次的回归，这个跟第二次时间就比较接近时间比较接近，大概差13年的时间，尼西米过来。那从第一次的所罗巴伯到尼西米，这个时候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回来建得很开心，大家说我们把神的圣殿建好之后，就渐渐的没有人理了，东西就开始 fall apart， 然后被人家攻击，被人家破坏，被烧，被毁。那所以第三次的回归，尼西米就是要来重建，特别在城墙方面所以那个第一次所罗巴伯虽然是建了圣殿，但是在尼西米这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损毁的部分所以尼西米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要回来这边重建所以从以斯拉记的记载，以斯拉记的前半段在讲到第一次的回归，后半段在讲第二次的回归今天讲的是第三次的回归。那在这其实第二次回归跟第三次回归是有 overlap 的，因为以斯拉就在这两个 event， 以斯拉都是在的人那就是他回来之后开始重建神的圣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圣言也一样在第三次的回归里面，他们众人的聚集跟敬拜有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响他们透过以斯拉来读神的话语，那大家有所回应。好，上周也有看到尼西米这个人，他是做王的酒政那这个酒政英文叫做 cup bearer， 就是给王这个上酒的那而且要长久，一般是非常亲信的人物。那尼西米他是一个犹太人，是被掳的民族当中的其中一个人那做到王所亲信的人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当然之后我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他跟王有所求，他回到耶路撒冷，那这在那过程当中，他也在犹大做省长。那尼西米他是有呼召的，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心中就非常的有感动，有负担，所以他不是说听到这事情OK， 听了有感动有负担，所以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付出行动。尼西米记大概尼西米记有13章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开始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专注于那个城墙的建造就是修复这些城墙城门等等。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比较是在百姓的生活，神的子民的生活在这当中讲到他们一些生活上问题需要被改。那你就会看到那个尼西米的处理事情的方法态度跟以斯拉是有比较大的不同那这是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看一下但是 尼西米就是一个非常积极，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真情流露的人，然后就是而且非常 passionate。 那有一本书叫做 Hand Me Another Brick，这在讲是透过尼西米上面的故事来学习许多的这个在神的家中大家一起服侍的这个心态。尼西米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积极愿意来付出的一个人。我们开始来看第一章啊，尼西米记。尼西米记的第一章是在讲到这个尼西米听到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整个光景，那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等等，那他听到之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哦，他就坐下哭泣悲哀怎么样几日哦，不是说哎我听到我哭真是伤心，好，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做这个，他是真的对于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反应，所以他坐下哭泣悲哀了几天哦，然后在神的面前不是祷告而已，是禁食祷告。那所以这是尼西米他的一个心态，所以他的祷告一开始他是宣告神的名，表明神的属性，求主垂听祈祷。那第二个我觉得尼西米这边很不简单，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我的锅啊，干我什么事情，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名向神来认罪为了自己，为了父家，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他就求神成就他的话语。那成就上他的话语，因为他尼西米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旧约里面少不了那种就是跟神有很好关系的人，然后就是跟神有很亲密的 communication， 有神的话语直接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你不用害怕。尼西米这个人物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有没有写过说神直接对尼西米说话。那尼西米抓住什么？尼西米抓住神之前赐下来的话，他抓住神之前赐下来的话，那是摩西的这些律法，所以他看了，他知道说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欠了神，所以他在神面前认罪。但是他也抓住摩西的话说，哎，你也应许如果我们回转到你面前的话，你会赐福，你会施怜悯。所以这是尼西米所抓住的。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程度上尼西米的例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印象中大家如果记得新约故事里面那个财主跟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然后那个财主看着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说，哎呀，不然请他那个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叫他们不要像我这样子。那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听，他们有摩西的话。那个所以尼西米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说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他就是抓住神的话语。那虽然没有圣经上面没有讲说他跟神有这种直接的 communication 的这种，但是他却少不了祷告，他一直在神面前献上祷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他的祷告也是非常单纯非常直率，向神是一个诚心的人。主啊，你看看这些人，这些坏蛋，你要处罚他们。主啊，你看看我这样子为你摆上你要纪念我。那其实我们到神面前是可以这样子倾心吐意的，是不装假直接在神面前能够坦率的表达自己。那这是尼西米他的一个祷告，所以他求神成就他的话语，就按照神的应许来成就他的话语。那第二个呢，他求神赐下通达的道路。那主啊，按照神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从那边领受恩典。那如果神看为好，你也赐给我通达的道路，让我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办了。所以同时他也把自己摆上所以求神赐下通达的道路。所以尼西米他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这个呼召也不是说神直接说尼西米我要派你去做什么做什么， 他是听到这个事情心中有负担。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穆拉蒂，比如说乌干达这些短宣的事情，或许你听到这边有事工，或许你听到什么东西，神有没有曾经把这项负担放在你心里面，那你就为了这个事情很有感动，你也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你就可以付出行动来支持。那尼西米回应神的呼召，这个呼召并不是好像很直白的跟你讲，神很直白跟你讲说我要你去做等等等等等，是因为他听到有这么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状况，他心中有感动，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祈祷跟等候。而且这个等候不是说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两周看看啊，他为这个事情祈祷等了四个月，等候适当的时机，那结果环境也印证他亚达薛西王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所以他的祷告得到印证，因此他就可以起身去完成他心里面的负担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尼西米如何回应神的呼召。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看到哪个地方这个城墙有点垮了，好像没有人负责这个事情，我心里有负担，我能够为这个祷告，我能向神祈求，然后神或许用一些外在的环境来印证啊，我自己预备好，我就直接去起身，我就去做。然后跟以斯拉记一样，虽然我们说因为都是同一个作者嘛，所以好像这句话常常出现，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但是我相信这个无论是以斯拉写或者是从尼西米的口中，这对他们两个人都是 apply 的从神得到帮助，尼西米向神祷告求神使他亨通，他就在王的面前蒙恩，所以这是从神那里来的帮助，但是神也使人来帮助他，透过王透过这些军长和马兵，然后透过所供应的这些材料，所以这是神施恩的手来帮助的，神自己帮助，然后神也使用人来帮助。好，那这个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这个是在五卷书里面常常出现的出现很多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放在口那个我们嘴边的话，不是说随便说，而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说，其实我今天能够做各样的事情能够成就，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是神他对我有恩典。好，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就是尼西米祷告，然后神透过这些外在的因素来让他看清楚明白神允许也祝福他去，所以他就准备好他去了。然后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先考察了一下，他是带着王的谕旨下来，其实他是有那个就是很大权力，他不是来马上就说 OK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大会汇报的嘛，自己先去考察一下实际的状况所以自己是花时间的有时候自己在背后做的事情并不是别人看得见的，但是这个表现出你对神所交托的事工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愿意摆上多少。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看到在台上在许多事情上面可能很多人都是有投入有在上面做，那看起来好像是这就是这些人所做的服事，但其实还有很多是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那这个是因为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有一个愿意服事的心就去做，那别人看不到也无所谓，因为他是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在背后下了很多的功夫。尼西米在晚上的时候自己去考察，先了解一下环境状况在接受别人说的其他的话之前自己先去看了那他按照圣经的形容，他应该是从这个谷门这里就是骑驴子绕出来，然后再沿着这个那个西西家所筑的这个水路再回去，然后再到谷门这里就是他是在这个下面窄窄尖尖的这个地方绕了一圈那接下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他们就重建了 在第三章之前，我们来看一个第二章有一句话，我就是看的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是尼希米就说那个尼希米在第十七节，对十七节，他就跟他们讲说：“来吧，我们重新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尼希米把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神怎样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还有这个那什么神在这个所谓的地那个就是其他的环境条件的印证哦，就是透过王跟尼希米所说的话，百姓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这句话。从百姓的口中出来跟从尼希米的口中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有比较多比如说在理事会有服事，我说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什么，这是我说的，可是如果有弟兄姐妹反过来说我们一起来做吧，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是代表说神的百姓大家都共同有一个心志，我们要一起来建造啊，所以其实我自己读到这句话，我是很感动的，看得都很激动。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百姓对于神的事工的回应哦。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一起起来建造神国度的事工呢？好，那所以第二章的最后，他们就开始说他们大家愿意做，虽然被嗤笑，他们也做。第三章就开始盖。那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尼希米时代的那个耶路撒冷，它的那个形状，它的那个样子。那因为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一路就讲到说，哪些人修的哪一个门啊，哪一段城墙哪一个门，那其实就是你就看从那个阳门祭司先起来，因为祭司总得要带头吧，对不对？祭司也是离那个圣殿比较近的，是在那个。比较那个北边这个地方哦，然后其实我应该我不能说北边，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有那个是向北的这种地图呀。Yeah, 但是就是祭司是比较靠在那个大块在圣殿旁边的这个地方，他开始带头来修建，然后接下来就是鱼门古门这样一路下来绕一圈，都有不同的人去负责。在这当中，我自己比较感动的部分呢，是从那个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他讲到有一些人是对着自己房屋修造，或者是靠近自己房屋修造。在二十七节的地方有说对自己的房屋修造，那还有在三十节的最后，米梭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盖，我们一起来建造，然后我家门口这个地方我可以负责，这一段就交给我吧，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来说是比较 accessible 的，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来参与的。那其实我们做事工是可以，我们不用把事情看得特别大特别复杂，我手边我可以做的，我就是愿意做，我就带着一个愿意的心，就在我面前我就可以固定的做，我可以把它好好做，在我身边就是在我可及之处我就去做啊，他们就在自己房子对面这一段就交给我啊，不用说你来那个你来分配什么，我来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百姓他们当时的开始建造他们的摆上，就是把这些城门都修好了，因为墙垮了，然后城门被烧了，当时的城门是木头的，对，那城门都被烧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来重建这个事情。好，所以现在就是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对不对？就是尼希米受呼召，就是他心中有感动，然后他跟神祈求，神为他开路，他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把那个考察了一下计划，然后跟百姓们说之后，大家开始来重建，那不就是？事工一切都非常美好的进行吗？结果在第四章就开始有一个转折啊。 第四章开始一个转折。哎呀，内部有疲乏啊。那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啊，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哦，有自己的人想要 quit 了，累了啊，我 burn out 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的啊？啊，内部有匮乏，然后外面有攻击，有敌人呢、啊。然后那个从第四章一开始就是这个三巴拉还有多比亚，我今天还特别问一下念家说，这个三巴拉是要念参巴拉还是三巴？我本来想应该念参巴拉，因为是参考的参嘛。然后他去研究一下说，哎，叫名字的话是用三啊，那因为英文的话也是 S A M 嘛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念三巴拉是比较那个合理的。那三巴拉跟多比亚就开始来搅扰，所以他们甚至说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这个三巴拉他是那个撒玛利亚的省长啊，他在这里又跟这个亚门人这个多比亚他们就是啊有交集啊，那大家就是彼此之间都有那个关系，但是一起要来攻击这个犹大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的重建了，就是来敌对他们。那这里说我们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啊，来攻击他们。那个结果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说什么？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啊。他本来说要趁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嘛，对不对？就神恩待他们，他们就知道了。那仇敌知道他们知道，所以就无法如他们的那个计划来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知道之后，他们就设防了。啊，这当中还有假弟兄的搅扰，就是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哦，多次的来见我们，要把大家拉回去他们自己的城邑，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会不会你要做神的工，结果你自己的弟兄姐妹没有跟你一起做，没有跟你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反而想要把你的啊，这个改天再弄，不要做这个也没有关系啊，怎么就把你拉走？这是尼西米所遇到的难题啊、哦。其实我觉得都非常 relevant， 对我们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啊，弟兄姐妹服侍的人 burn out 了，没办法，我们也受到外在的攻击挑战。那我们不只是有人 burn out， 我们就是连这个基督徒的人也都在影响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去做神所交托的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会遇到的，这些就是一样是犹大人，但是其实跟你们是不同心的。对，那尼西米怎么解决呢？他自己站稳了立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虽然遇到困难他也不为所动。这是我自己认为尼西米一个很大的一个 quality， 就是他是很 firm， 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的挑战，他抓住，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转移百姓的视线，叫百姓不要看敌人，不要看困难，要看神，让大家能够来仰望神啊。然后那个也看自己的妻子儿女，让他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为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其实是有困难、有挑战。那尼西米不是说，那咱们先消停一会儿，等这个风头过了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做？没有，撑住，我们就是不要怕他们，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不害怕。然后拿出实际的方法，所以他不只是鼓励而已，他是有一个很实际的方法，就是叫人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这个就是造成尼西米记最 iconic 的画面，最代表性的画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还要拿兵器，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们把城墙给盖好。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曾经有过剧团， 然后我们会固定演戏。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啊，我们在演了一部戏啊，其实也是从这个经文的这个 inspiration， 他说到就是说，哎呀，做神的工，盖这城墙不是神感动尼西米的吗？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怎么会遇到困难呢？哎，还真会。不是说我做神的工，神就祝福我，我就得到亨通吗？其实做神的工也是会遇到困难。那不是说遇到困难我们就畏缩了，说哎呀，这可能我之前领受错误了，现在既然有困难的话，就是不通达，我就不去做了。啊，尼西米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坚持他的立场，即使我自己要付出更大的 effort， 自己更要付出更大的这些心思跟力量，我也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有人这样子盖房子的吗？我一边盖还要一边拿着兵器来抵挡敌人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把这个城墙给修好了，然后他完成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要去 be on guard， 去敌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穿好属灵的全副军装，才能够站立的稳，对不对？那尼西米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告诉大家，也拿出实际的方法让大家站立的稳，即使遇到困难遇到挑战，也能够继续坚持神所交托的功能。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就是我愿意盖个房子就不容易的，还要这个抵挡敌人，而且有可能命会赔掉啊。对，那尼西米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那看看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家产，你要保护站起来啊！就是这种勇气在我们现代感觉好像越来越少，就是 stand up and defend， 然后就是真的是那个抬头挺胸，然后做神的工也不会受到影响。对我来说非常的 inspirational。 那对于这个内部的怨声呢，接下来又开始有一些内部的问题出现了啊，在内部就开始有人埋怨，啊，我们除了要抵挡外面的敌人，我们里面还有自己的那个犹太人，这些贵胄们呢，还给我们那个就是为了借贷呢，要把自己的儿女呢卖身为奴，并且将田产啊给别人。那有钱人不同情哦，而且反而是趁机取利，就感觉有点是，在当时这个环境里面，变成是这些有钱人变成是高利贷的这些人。那尼西米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变甚发怒啊！这个是我们的尼西米老兄，就是个性都是非常的这种很实际，非常的啊，能够直接表达出来的哈，他就是非常发怒。那所以他怎么解决呢？公开处理，他召聚大会攻击这些为富不仁的人，然后让他们把这些田地银钱利息都归还给穷人，然后他并且以身作则，他体贴百姓的困苦，不拿省长的俸禄，并且供应他人。那这个就是在内部发生的这个问题，尼西米知道说，第一个他生气，然后他怎么处理？他那个召集，然后公开处理。有人会想说，哎，耶稣在新约时候不是说你如果哪个弟兄得罪你，去私下去找他吗？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不一样？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 personal， 这个是关乎他们这个民族在这个地方大家的生活的方式，要用神的方式，所以这是公开处理的。大家如果记得以斯拉记的最后讲到这个跟外族的那个外族的人通婚的这个事情，也是公开的把这个 list 都列出来，祭司谁这么做了，利未人谁这么做了，因为这个是他们做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他们需要去守的一个的这个的这些守则。所以因为这有些人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个事情，他们就公开来处理这些，因为这是为了这整个 group， 而不是说私人跟私人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哎，他是公开处理啊。那所以这个尼西米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处理就是非常的下重手， 然后而且是把他自己的那个个性跟心情都把他给表达出来。那接下来有这个敌人继续想要那个影响尼西米哦，他就是百般的要给他设计一个局，让尼西米去，然后可能就要把他给杀害掉啊。但是尼西米在当中讲了这一句话，就像我这样的人。那什么是像我这样的人呢？啊，他是看重自己的身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神儿女啊。那其实有一个这个示玛雅，他是被敌人收买，要叫尼西米到圣殿躲藏去以求保命啊。尼西米听说没这回事，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在殿里保全生命？我不进去。那因为他知道他来是要做什么，那他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他就有所为，他也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他该去做他就去做，有些事情他觉得不该去做不能做他就不会去做。他即使这样子会让他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他的这个身份所应当面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也带来了责任，那因为这些责任呢，我们就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挑战跟困难。那但是这些责任让我们能够依靠神，即使困难危险我们也愿意去担当。这个是尼西米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态度啊，像我这样子的人啊，他这个是表现出说 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他就是我这里自己圣经上面我写一个，我读的时候我写了一个 note， 说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不被人影响。像我这样的人，我明白我要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不是你来跟我说两句我就改变的。我很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那其实也 remind 到我，就是保罗也曾经说过，说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啊。他这个意思也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你们不用谁来告诉我说好说歹来影响我，来确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尼西米是抓住了他的这个 goal。 那大家了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神夜间来跟尼西米说啊，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等等，没有。尼西米抓住神赐给摩西的话，那尼西米抓住神给他心里面的感动与负担要来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而且他坚持他在神面前站立，也在这些人敌人的面前站立的稳固。好，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七章，看一下时间 ，OK， 第七章城盖好了，可是他说什么？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model 里面已经很多房屋了，但是当时就是里面还没有啊，里面这个城里面还空空的。那所以第七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个第七章第四节说民却稀少，然后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神感动尼西米的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又重新去 review 那个归回的人的名单，归回的名单说到底是有哪些人，这么多人回来，那现在我们的那个城里面没有人，那我们要怎么用呢？所以他们在如果我们大家看到，在我们可以先翻到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什么？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怎么样？直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In order to 就是做到第十章的这一点，第七章就开始来 review 我们到底回来了有哪些人，哪些家族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是哪些人，开始分配所以我们之后可以来 occupy 这个城，除了有圣殿在里面，里面也有百姓居住。那个所以这是在十一章就开始有这个事情的一个执行。 这边有讲到，其实在以斯拉记有提到，就是在第七章的63节，就讲到说，在祭司当中有一些人找不到家谱了，然后那个找不到家谱，所以因此算为不解，因为不确定，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祭司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后裔这样子传下来啊，所以就先不供祭司的职分。那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也没有特别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先保险起见，他们先不服侍，等到我们当中有能够从神那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的啊，我们再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 being cautious， 虽然说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神很直接的一个启示，他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既然不知道你是洁净或不洁净，就先不任职，等到神兴起有这样子的人能够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来让你复职。所以这个在以斯拉记也有提到这也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家谱的重要，如果家谱上面没有清楚，他们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继续看第八章，对我来说是我读下去就觉得这真的是到尼希米记的一个高潮，因为城墙盖好了，城墙盖好了代表说我们能够那个什么抵制敌人对我们的攻击，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受保护的空间，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敬拜神，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侍奉神。所以在第八章百姓就聚集了，这个就是神的名 assemble 在他说水门的宽阔之处。那水门的宽阔之处，我再回去刚才那个地图吧。一般就是认为你大家看那个右边的中间有个水门，对不对这个进来之后一般认为是这一个广场，就是上面是圣殿在圣殿下面这一个广场，就是因为圣殿是 elevated 这是在水门宽阔之处，一般就是认为就是你进来这边这一个广场，这个空的地方因为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嘛所以大家在那边聚集大家在那里聚集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文士以斯拉在这里又 make appearance， 然后还有这些立位人那召集百姓做什么？宣读神的律法，然后百姓们就都说阿们，他们面伏于地，他们敬拜神。百姓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和立位人分布在百姓当中跟他们讲解时，他们明白神的律法，然后结果就是众民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因为我们说尼希米记分成一段是在盖城墙是这个 building 这个 structure 的建造第二段呢是这个生活的建造，那从这个生活的建造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开始是从一个这个复兴是从一个敬拜，大家聚集敬拜聆听神的话开始，然后从第八章接下来就是一连串那个第九章就是大家在神面前认罪，他们敬拜神，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就有那个反应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所以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第十章大家怎么样签约，所以敬拜听神的话认罪立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可以学习的这个在神面前敬拜的方式当中就是有讲到说尼希米这个地方大家聚的时候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然后怎么样让经文的意思能够显明讲明白意思了，就是把神的律法读出来，然后讲了明白之后人听了怎么样就明白，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看重神的话语，我们也一直都是这么做，我们就是大家读神的话，然后读的时候读完之后我们就有那个牧者传道人来讲解 讲解之后，大家听了就能够明白，明白我们就能够有所回应。那为什么说第八章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 climax 呢？因为这个大家在神的话语面前的一个心态啊。第八章三节说他们侧耳而听，听神的话是用心听的，然后那个神的话一展开，大家做什么呢？站起来。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读经的时候是做什么动作？我们站起来啊。哎，不一定每个教会都这样子哦，可是我们对神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大家站起来一起来读，而且他们也举手也应声用阿们。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是可以用阿们来回应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在我们所听的阿们，就是我是诚心所愿这样的事情，这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他们举手应声，而且他们也低头，他们也俯伏敬拜，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八章九节说他们流泪了，他们听了神的话哭了。那这个可能有一些 multiple 原因，可能他们有些人太久没听到神的话，听了就感动了但是小军就是从那个接下来第九章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应该更是听到说他们在神面前犯了这些罪，而在神面前有这样子一个痛悔的心，所以他们都哭了啊。那无论怎么样，其实之前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也是有人开心或者是在哭的声音，大家都分不清楚，所以这当中也可能也是有 mixed emotion，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真情的流露。于是他们就是真心的顺服。接下来就是利未人有鼓励他们说：“哎呀，这是神的圣日，大家不要忧愁要那个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你们的力量。”那叫他们大家去吃喝，他们就诚心顺服不哭了。我们去倚靠神，然后我们去吃喝，然后最后他们是因为明白神的话语，他们大大的喜乐。因为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也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然后当我们神的话听明白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真正一个喜乐的心能够反映出来。哎呀，明白了，真开心啊！这是对神的话的回应啊！我其实就是看到这段话是很感动，就是那个书卷一打开全部都站起来了，然后就是大家阿们，然后回应这样子，希望我们对神的话这样看重。好，那这个庆典呢，这个就是庆典是一直持续的，他们百姓们守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章有讲到有两个称颂队伍，称颂队呢就是从阳门那边不是从阳门那边，从那个底下这个地方开始。那这边红色的箭头，因为不太确定，所以有两条路线，一个是沿着城门上去，一个是有可能是绕稍微远一点，绕过去啊。那就是那个分成两个队，然后绕着这个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城墙游行，然后到最后大家聚集在神的殿来赞美。那这个也是在百姓当中来宣扬神的恩典，然后来赞美。其实看这个我就 remind 到说，我们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有称颂队，然后从百姓当中穿过去，对不对？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就圣哉圣哉，就是排成两排走过去。应该不是学尼西米这个东西，但是是让我想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集会当中，我们有人，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特色，是带队的不是尼西米，尼西米是跟着走的，称颂的人带队，是称颂的人带队，敬拜神带在前面所以这个是在十二章这边所说的。好，那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说，第八章他们敬拜，然后第九章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也开始就是回溯他们的历史，这些不堪的黑暗的历史那认罪祷告之后，求神能够回转，能够施恩。那接下来第十章，百姓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他们是透过公约签名的方法也愿意就是按照这个 神的律法来行。那在第十一章，我们刚才 也提到说，他们就分配了谁要来住在耶路撒冷啊，这些人的名单又把它给列出来。那个，对，于是第十二章就是那个他们这个团队称颂的队去绕这个绕这个城，然后来敬拜神了。祭司这些班次也都因为人足够回来，人足够入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圣殿里面办理这个圣殿各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些轮班。那也 resume 大卫时代所交代的这些唱诗歌的他们都把它恢复过来就是圣殿里面的各样的职责在第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说，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所以他们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安排。那当日他们第十三章他们就是又再次读神的律法给百姓听，那讲到这个跟外邦人应该要有的隔离，所以第十三章开始，尼西米就开始做了这些改革的行动。那第一个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祭司以利亚什与这个他们当时重建的敌人多比亚居然是结亲的。然后这个更夸张的是，祭司居然还给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在这个城门里面给他预备了一间房子所以尼西米 being the person he is， 他听到怎么样甚恼怒，那恼怒到怎么样就把他东西都给抛出去丢出去了，然后吩咐人洁净这个屋子，因为这个神的殿要来做神的殿的工作的事情，所以就把神殿的器皿还有那个素祭乳香都搬进去。这个是尼西米。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章就是尼西米的一连串的这些动词，看起来或者是形容他的反应有恼怒，有斥责，有警戒这个最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在二十四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就是他们当中有人娶外邦人为妻。二十五节他说，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然后又怎样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是尼西米做的这个事情。他是非常的他的那个什么emotion 是非常的明显都可以显示出来，但是他所做这个事情是要按照神的律法上面所说的话，要警戒百姓去遵守不去犯那所以这是尼西米做的这些事情。在第三十节说，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然后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这是尼西米在这里整顿百姓他做了许多的处理，是抓紧神的话语，然后依靠神的话语就去执行。那这个是到最后了。那我们看尼西米的确是一个特别有魄力的一个执行者。那即使是就是说从一个怎么说呢，从旧约故事里面的这些 standard 你就感觉说尼西米的做事情好像很少所谓的 divine intervention， 就是说好像没有很多是从神那边直接来说来影响他做什么。那其实尼西米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语，他就足够了，他就站住，他就是抓住那样的话，他就去遵行，而且他就依靠这些原则去处理去办理这些事情，什么东西是跟神的律法偏离的，他就把它矫正过来。这个是尼西米的一个心态。那当然说你看他处理事情的方法跟以斯拉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怎么说呢同样的问题嘛，我们以斯拉记也看到以斯拉做什么事情，以斯拉就哭 悲伤哭泣，他是撕裂衣服哭泣祈祷自责。那尼西米发怒咒诅责打斥责，那当然他是在这边尼西米是有这个权利的一个人，他是把这个百姓给治理了啊。那但是他的结果相同，就是百姓都分别为圣。那这些其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二章的第三十节，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三十节，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为了把这一切都分别为圣归给神。那尼西米在那边所做的其实也就是把这些都处理干净，所以在第十三章的第三十节他也说这样，我洁净他们啊，为了就是要让这一群百姓再次从这些万民当中呢再重新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那其实做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归给耶和华，单单归给他，不属于别人。好，这是以斯拉记，然后我们的进度是有包括以斯帖第一章，那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就是下周我们就整卷一起来看以斯帖记啊。那最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应用。尼西米他祷告，他等候，然后他到了那样环境的时候，他开始计划，接下来就凭着信心来执行。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能够直接拿来运用的方法，祷告等候。然后你看他夜间还去视察了一下，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思考去计划，然后他就凭着信心来执行了。我们来建造，这是一个 corporate 的事情，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读以斯拉记读尼西米记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我说的这句我们一起来，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一个大家一起做的决定以外，百姓们呢在这段时间都很听话啊，被尼西米这样子骂，这样子责打，这样子咒诅，他们要听话，你说什么我们都要去行。有没有发现你们在读的时候大家都很听话，其实是同心合意的，虽然就是说一开始行为是有问题，但是说什么就听，就一起来搭配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神对这个民族的一个管教，让他们到最后灭国被掳之后，他们回来之后的心态的改变啊，因为这样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所以大家是同心合意的，尼西米是领导者，但是也需要有百姓的配合才能够成事。那今天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属于神的肢体当中啊，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能够一起愿意站起来说，我们起来建造呢？那尼西米的像我这样的人的心态，做神的工仍然会遇到困难跟拦阻，愿神赐给我们信心还有力量去面对，不是说我做神的工我就没事了，我就完全顺利，我有时候可能要一边拿着盖房子的东西，一边还拿着兵器。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啊，清楚神的呼召跟带领。那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刚才有提到的第八章的时候啊，大家对神的话语的敬重的态度，顺服的态度，那也因为明白神的话，大大的喜乐。最后是神使用不同的人，以斯拉或尼西米，无论是怎么样啊，都一样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们说啊，这个是不是我适合的？我是什么？我是个哀人，我不会做这个什么。其实不一样的人，神都可以使用，神可以使用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把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我们透过尼西米的故事，我们有许多的学习，是吧？更很多层面上更是让我们发现啊。是更能够去 relate， 更能够去理解啊，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如何能够把它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求主赐下智慧，也帮助我们思考，主，这是你所赐下你的默示，主要是要教训督责我们，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学义，主要让我们得完全，让我们行你要我们预备所行的事。就求主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愿意我们去行的，主要就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带领，因此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为这样责任能够站立得稳来服侍主。 愿主祝福每一个人，祷告恳求奉基督圣名，阿门。